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26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80后，转法轮真的改变我。作者：大陆大法弟子小梅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15日。我是一个80后，要说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没吃过苦，物质条件好，大部分又是独生子女，在父母的宠爱下长大，因此多数就养成了任性、自私、懒惰等坏习惯，虽不知人间疾苦，偏偏一个个的都是愤世嫉俗，追求个性，独立自我。我就是在优越的物质环境下，在父母和姐姐的关爱下长大的，他们对我无尽的包容和爱，被我看得理所当然，不懂得感恩。虽然在父母的教育下，表面看上去对人谦和礼让，但是对自己的亲人却任性、自私，心情不好时对父母发脾气，想怎样就怎样。言语上的随心所欲更是让父母感到伤心。然而那时我并不知道我的这一切行为对家人造成了伤害，反而认为家人嘛，就是应该体谅我，包容我。2008年我结婚了，丈夫和我年龄相当，为人正直，不会说好听的，而我生性浪漫，喜欢被当成公主一样的照顾，又太自我，所以经常矛盾不断。结婚时我们准备回他老家去摆酒宴，却因为一件小事起了争执，我一气之下要撕火车票，被丈夫一把夺下。结婚刚一周，我们就因为谁做饭谁刷碗的问题吵个不停，谁都不肯吃亏，要去哪里吃饭得我说了算，要去哪里玩得我安排，一件事情不听我的，我就跟他赌气。丈夫跟我说，你啊，99件事情都依你，一件事情不依你都不行。因为丈夫家境不好，公公婆婆都有病，结婚前为了给婆婆看病做手术，丈夫还欠了30000元债，一结婚我们就抓紧攒钱还债，根本没钱买房子，我们就暂时住在我父母的房子里，我父母就在单位分的房子里住。每次看到我的朋友们结婚时有房有车，再想想自己结婚了还得住父母家，让我父母委屈的住单位分的房，就没少跟他哭闹。就这样我们在吵吵闹闹中过日子，其实过得一点也不幸福。我是一个很喜欢读书的人，从小到大读过的书不计其数，且涉猎较广，冥冥中总是在寻找人质生存的意义。然而翻遍天文地理到历史哲学，再到东西方神话故事，也看过佛家道家经典名篇，却总是懵懵懂懂，不知所言。我曾看到很多书上的序言上写，读完此书将会改变你的命运之类的话，然而没有一本书真的改变过我那固执的人生观。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拜读了一本书《转法轮》，真的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和我的家庭。初读《转法轮》时，我抱着简单翻翻就放下的心态在看，然而出乎意料的是，这本书上讲的和我看过的其他书一点都不一样。即使我看过再多的书，但这本书上全是我不曾了解过的内容。我越看越爱看，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把300多页的书一气呵成地看完了。看完《转法轮》，我惊奇地发现我自己变了，像是换了一个人。我知道人为什么活着了，我知道人为什么来在这个世界上了，我知道不失不得的理了，我更知道了我原来的很多想法做法都是错误的，自私的，我知道善良没有错，我知道怎么做好人了。 我推开门抬头望天，天空像是被水洗过一样，那么清澈湛蓝，那么辽阔高远。我的心又轻盈又充实，喜悦被胀得满满的，我发自内心的笑了。追寻了多年的问题有答案了，做好人没有错。我决心修炼法轮功，按照书中讲的以真善忍为准则指导我的言行，做一个好人，处处为他人考虑。面对丈夫，我开始控制自己的脾气，因为我从小生长环境优越，养成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，看着喜欢的东西不管用不用得着我就买回家。可是丈夫就比较务实节约，他看不惯我花钱的随性，认为我买的东西都没用，为此我俩闹了不少矛盾。有一次我又习惯性的买了一堆东西，他就冲我发火了。我跟他吵了几句，突然想起来自己是练功人，师父要我们遇到矛盾找自己的问题，我就得按师父的要求做。我试着站在他的角度考虑，觉得他说的都是对的，是我花钱没有节制，造成很多东西都成了摆设，浪费了钱还没地方搁，最后都扔了，是我做的不对啊，我怎么还跟人吵呢？我就说，好好好，我不跟你吵。丈夫看我这样，他就说别的去了，矛盾就这么烟消云散了。师父真伟大啊，这个法真好啊，真的能改变人心。自此后我俩的矛盾就少了，有时为一些事吵吵几句，一想到自己练法轮功了，师父不是要我们做好人要忍让吗，我就不跟他吵了，我家开始了幸福的生活。修炼法轮功以来，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真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这变化现在回想起来都令我自己吃惊。印象较深的有几件事，我发现处理起来跟自己以前的想法做法完全不同了。说真的，如果我没有修炼法轮功，我是不会那样做的。几年前我们正努力攒钱买房，丈夫有一个弟弟还没有找对象结婚，那边的女孩家都比较现实，没房子是不肯结婚的。婆婆想找我们借钱又不好意思，因为没钱他们没给我们买房子，以至于我们还得住在我父母家，她觉得很对不起我们，可又没地方借钱去，找丈夫商量这件事。丈夫就跟我说了，要我们先帮忙凑钱买了房子，打发弟弟结婚，再把钱还给我们。我想到婆婆公公拖着有病的身体把丈夫和他弟弟拉扯大也不容易啊，我们现在虽然没有自己的房子，可毕竟有房住，丈夫要尽孝心，这不是好事吗？当时不就是看到丈夫有孝心善良可靠才嫁给他吗？再说他弟结婚那是大事，还是先解决弟弟的大事吧，我就同意了。我们把自己攒的钱都拿出来，又跟我父母借了一部分，总算凑够了买房的钱。婆婆感动得直夸我好，后来同事知道后说我真是个好人，说哪有自己没房子还借钱给别人买房子的。后来我们终于买上了自己的房子，婆婆公公身体不好，我们这里冬天有暖气，对他们养病有好处，我每年都邀请他们过来住，每次来我都主动给他们买牛奶买水果。婆婆公公有退休金，每次来都带着他们的退休工资卡，我从来都不让他们出钱，家里的生活费都是我们出。我想着他们辛苦了大半辈子，到老了除了自己买药和家里的生活开支还能剩多少钱呢，我们不要他们的钱，让他们攒着吧。每次来回的火车票都是我们给买，从我这里回去也是给他们钱贴补家用。婆婆每次都说没有尽到当妈妈的责任，没给我们买房子，愧对我们，不要我们的钱，我就劝她收下，这是我们的孝心。有一次婆婆在我们家住着，听到弟弟不小心伤着脚了，着急的哭，我就拉着婆婆的手到师父法像前双手合十，求师父让弟弟好起来。婆婆也虔诚地下跪磕头求师父，起来后婆婆说心里轻松多了，不那么难受着急了。婆婆走时，我主动跟丈夫商量，给了5000块钱让弟弟去医院看看。婆婆对丈夫说，不要反对我练法轮功，说我好善良啊，其实这些都是因为我练法轮功才做到的，要是以前我做不到这些。 丈夫虽然什么话也没说，但是我看得出来，他对我主动拿钱给弟弟看脚的事有些动容。后来婆婆回电话说，弟弟的脚恢复得很好，叫我们不要担心，感谢师父的慈悲呵护。今年过年期间，我跟丈夫回家过年，他们那边有打牌玩麻将的风俗，我不太喜欢让丈夫玩这些，就没给他多少玩牌的钱。于是婆婆偷偷给了丈夫2000块钱让他打牌用。后来我发现了，我跟丈夫说，咱们自己挣钱了，怎么还能要妈妈的钱呢？丈夫说，这是妈妈主动给的。我说，妈妈攒点钱不容易，这钱咱们不能要，回家之前咱把钱还给妈妈。丈夫同意了。快回家之前的一天，我特意把婆婆叫进屋里，当着丈夫的面把钱还给了婆婆。婆婆当时就感动地哭了。婆婆说，不要不要，我给孩子钱是天经地义的，我没给你们买上房子已经很对不住你们了，这钱给你们拿着吧。我说，妈妈，我们都挣钱了，应该给你们钱才对，怎么还能要你们的钱呢？再三推脱下，婆婆就接过了钱。过了没几天，我听到丈夫的弟弟和弟妹吵了起来。我们问婆婆出了啥事，两人闹别扭。原来是婆婆之前也给了丈夫的弟弟2000块钱，她弟弟要弟妹把钱还给婆婆，弟妹不还，两人为这事吵起来。我不禁感叹，如果我要是不练法轮功，我会和弟妹一样对待的，因为这钱是婆婆主动给的，按照一般人的想法，那就是不要白不要啊。可是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是信仰真善忍的，我得考虑别人的难处，为别人着想啊。丈夫不爱说好听的，尤其在我跟前，我无论做多少对他及他家人的好事，他都不会夸我。可是在一次家人聊天中，丈夫借着酒兴在公公面前指着我说，爸，你真的感谢你这个儿媳，要不是她，咱家里哪有那么安稳。当丈夫说出这句话时，我几乎要落泪。我跟丈夫相识10年，为他及他家人做了那么多事，就盼着他认可我的心意，可他从来不说。没想到在我练了法轮功后，我不经意的这些举动，发自内心的要对别人好的善意，落在他眼里，他什么都明白啊。可在丈夫的认可背后，又包含着我多少不求回报的付出和对利益的舍弃呢？如果没有法轮功师父叫我们处事真诚、忍让、宽容，我又怎么能做到呢？所以我真要发自肺腑地说一句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是法轮大法提升了我做人的境界，给了我一个和睦幸福的家。一家人过日子免不了磕磕绊绊，尤其我们这一代人责任感差，又追求自我，当夫妻双方发生矛盾的时候都不懂得忍让，矛盾越积越多，致使婚姻破裂。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，人们的道德感、责任感低下，我无法想象，如果不修炼法轮功，在这滚滚红尘中的我将会滑向哪一步，而我的家庭又将会如何呢？何其有幸，今生得遇高德大法法轮功，它规范着做好人的准则，将我从一个自私自利的人转变为能为他人着想的好人，同时我的家庭也因此而受益，全家人其乐融融，再也不见硝烟弥漫的战火，也不见孩子战战兢兢的哭泣。我们全家人都无上感恩法轮功师父的慈悲苦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慈悲和正念的威力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3日。2017年中共召开19大的前夕，全国各地出现维稳高潮，草木皆兵，警察到处巡逻，还有许多不穿警服的便衣。有一天，我带着10份真相资料，乘坐公共汽车到市内去发，
一开始我发的还比较顺利，转过弯来到了一个社区的大门前。当时我不知道那里坐着好几个人，我呢当时还比较高兴，送不同内容的资料，能讲三退的我就讲三退，不能接受的我就让他们看资料。当送到一个中年男子手上时，他看了一眼资料，然后要我把剩余的资料全部给他，他替我发。我说，不行，你有一本自己看就可以了。他不由分说，开始抢我手上的资料袋，把我举报到当地派出所。一会儿，来了一辆吉普车，下来了五个人，两女三男，来对付我这个手无寸铁、年近八旬的老太太。那个警察对我说，这里不好讲，我们到所里去讲吧，并示意另外两男两女，如果女的搬不动，就要男的来帮忙。我想，反正是讲真相来了，到哪里不是讲，就去了派出所。他们把我骗进了审讯室，说那里没有摄像头，很安静的，他们都陪我去。那个警察要我坐被审讯的椅子，我告诉他说，我不是坏人，怎么要我坐这里？他说，你就坐这个椅子，和我们的椅子一样的，可以了吧？我坐下来之后，他一边打字，一边问我叫什么名字，住哪里。我说，这是审讯坏人的，我不会告诉你的。他说，这就是和朋友聊天。我心想，选择在这么恐怖的地方跟朋友聊天，这也是中国的一个特色吧。警察问，这个资料谁给你的？我看你做不出来。我说，我不会告诉你的，原因有二。第一，我是修真善忍的，出卖同修不善，不道德。其二，对你本人也不好，善恶有报是天理，你去抓同修，迫害更多的大法弟子，会有恶报等着你。他说不怕恶报，他想提个问题难住我，问我说，宪法是谁制定的？我说，全国人民代表。他不作声。我跟他讲真相，要他退出恶党保平安。他说，共产党每个月给他几千块钱，你给我几千块钱我就退。我说，你这生命就值几千块吗？他看我一点也不慌，也不怕他的样子，就站起来往外面走，一边走还一边说，来到我们这里，谁怕谁呀？我说，小伙子，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，是对不对的问题，有没有理的问题。他去找其他的人商量去了，我也检查自己，是不是争斗心出来了，没有慈悲，没有善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来了，他说，这些资料就够你坐几年大牢。我说，这些资料都是合法的，救人的。中国新闻总署50号令已经取消了江泽民时代发布的对法轮功书籍出版的禁令，所以印制、散发、拥有法轮功书籍都是合法的。他命令在场审问我的女警察搜我的钥匙。我说，家里的东西都是我的，你们要偷我的东西吗？你们要抢我的东西吗？他说，我们这里的人都比你有钱，哪个看得上你的东西？我说，周永康比你有钱吧？他说，那我们怎么比得了他？我接着说，他迫害法轮功都坐牢了，你也想坐牢吗？你再发迹也没有他发的高吧？年轻警察拿着钥匙，一声不吭地走了，把本地公安的人也喊来了，一定要把我送到拘留所，想多凑数，多判刑，满脑子就是判刑，不讲别的。上午拿错了钥匙，进不了门，下午一点多，强行抢走了我的背包，搜出了钥匙，三个单位的人去了我家，我那串钥匙也开不了家里的锁，我一个人居住，儿女都在外地，家中无人，没有第三者参与，那些警察真是入无人之地。我们单位派出所的副所长在门口站岗，可想而知，他们是多么的胡作非为。 现在的警察像土匪一样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我所有的大法书籍、资料、护身符、光盘、手抄经文，只要是我写的字，有关无关，都被抄走了。在那段时间里，我一是发正念，清除派出所里面阻碍众生得救的邪恶旧势力，二是给来的人讲真相。来了一批又一批，我都是怀着善心给他们讲真相。讲到县政府废除劳教制度，2011年中国新闻出版社发布的第50号令，废除江泽民1999年发布的对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，这不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吗？不久就会迎来法办江泽民的重要时刻，到时候你们真正成了他们的殉葬品，就晚了，机不可失啊。况且公务员法第54条明确指出，警察执行明显违法决定或者命令，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责任，就此堵死了你们执行命令可以推卸责任的机会。我一边讲一边流着泪，心怀慈悲，好像他们就是自己的亲人一样。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就那么伤心，控也控制不了。一批一批的人来，我都是这样。也许我修好的那一面，明白这些人都是有缘人，应该得法的，却迷在了常人中，为了所谓的饭碗，为了蝇头小利，站到了大法的对立面，太危险了。其中有一个是1997年出生的，他还是个孩子啊。有个中年的女警察说，老人家，你不要这么激动。我说，大难一到，没有三退的人都会死去，我怎么不激动呢？他帮我倒了一杯水喝，一杯又一杯。一个胖胖的女警察站的时间最长，她是帮国保警察抓我的那一个，其他人都走了，只剩下她一个。我说，你是90后吧，孩子？她告诉我，她是1991年出生的。我说，你是父母的掌上明珠，心肝宝贝，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的，他们怎么活啊？三退保平安吧。他说他对江泽民还不了解，挑了几本小册子放到办公室的小柜子里了。他说他会跟抄家的那几个警察讲的。他接着说，你的年纪跟我奶奶差不多，你不要每天满大街到处跑，交交朋友也可以啊，要是摔倒了，你的儿女不心痛吗？我说，警察小姐啊，不行啊，交朋友一天能救几个人啊？现在退党的人有3亿多了，中国有13亿人口，救了一半没有，还差远去了，时间不等人啊。下午4点多，武陵公安一个男警察进来了，一声不吭，当着我的面坐着，把事先写好的所谓材料撕了，丢进了垃圾桶里走了。又过了一会儿，芙蓉国宝也进来了，嘴里面念念不忘，根据这些资料要判我几年徒刑。我心里说，你说了不算，我师父说了算。到了5点多钟，来电话了，告诉那个胖胖的女警察，让他们把我放了，要我们单位的人来接我。我们单位综治办的小张来了，他是明真相，做过三退的。回到家打开门一看，厨房的垃圾桶里一群蚊子在飞，密密麻麻，阳台上面放水果的地方也有很多蚊子，赶也赶不走。这反常的现象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，一瓶纯净水也不敢喝，里面有些气泡，不知道他们放了什么毒药，好像到处都是装了窃听器的感觉。修炼22年了，都是在师父慈悲呵护下平平安安走到了今天。我虽然只是一个人，但有师父的法装在心里，有师父的法身时刻保护，感到很安全，很幸福。有一天我正在扫地，突然脑袋里面出现了 慈悲和正念的威力。我马上联想到，可能与我这次为什么抓了突然又放了有关。我每天都在学转法轮，师父各地讲法经文。师父在讲法中有这么一段话：佛是善的，这一点是肯定的，但是那种慈悲是一种伟大的佛法的力量的体现。不管你再不好再坏的东西，像钢铁一样的东西，在佛法的慈悲威力面前都得融化掉。所以魔一见就害怕，他真的胆怯，他会化掉，会消失掉，绝不像人想象的。选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。师父还说，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，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，令一切邪恶胆寒，放射出的真理之光，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。有多强的正念，有多大的威力。选自《精进要旨二》也三言两语。我突然明白了，我当时讲的话，我所做的，我所想的，全部是善的，是为了别人好的，没有一点私心，符合了宇宙大法，法就起作用了。只要我们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按照师父的法去做，人世间的阻碍什么也不是。人世间不是邪恶行凶的乐园，而是我们大法弟子展现辉煌，任我们自由行走的乐园。层次有限，讲的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慈悲指正核实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以一颗为他的心打开了婆婆的心结，作者江西大法弟子。我是一名中学教师，自从1999年以后，邪党开始残酷迫害法轮功，我采取各种方式向世人讲自己修大法亲身受益的事实，讲法轮大法是好的等等，每天忙得不可开交，却忽视了给自己的家人讲真相，因此家人不理解。自己曾经多次被中共邪党迫害，家里亲人也受到连累，我被迫与丈夫离婚。因受邪党的毒害和对邪党的恐惧，曾经修炼的婆母不仅不敢修炼大法了，而且还会说些对大法不敬的话，我感到了自己的责任。2011年暑假，我把公公婆婆接回家住，虽然我此时已经离婚，我仍然把他们看作是父母，想让他们走回修炼的路。我买了他们喜欢吃的食物，还带他们出去散步。因婆母身体不好，有时需要搀扶，我扶着她说，你重新走回修炼，身体会好的。谁知她脸色马上沉了下来，说，你还说这个事儿，这个家都被你搞散了，你不要跟我讲法轮功，我不会去影响我的儿子和孙子的。无论我怎么跟他讲，他就是不听。到了家，我想可能真相没讲到位，就拿了几本小册子给他们看。公公接过册子想看，却被婆母抢过去放在床头柜上，说，我们不看，走，拉着老伴儿回他们自己家了。2012年5月下旬，我看到师父在新经文中讲，那些迷失的学员赶快找他们讲真相，不然他们将面临最惨的下场。见各地讲法11、20年讲法，慈悲心出来了。我想到婆母毕竟是得了法的人，不能再失去这万古机缘啊，我决心再去跟他们讲真相。我讲了共产党的腐败，并讲了藏字石，他们不相信，说我搞政治，叫我不要去他家里了，他们不欢迎。 我心里非常难过，向内查找自己，为什么每次讲真相都不行呢？因为我性格较内向，也不善于表达，可能是没表达清楚吧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约了两位同修去婆母家讲真相，一进门婆母就说道，你们是来看望我们的就坐下，如果是讲法轮功的事你们就走。女同修说，我们来看望你们二老，来跟你们谈谈心聊聊天来的。同修先问了二老的身体状况，然后各自谈了自己父母的身体情况。男同修讲了自己父亲病重，通过修炼法轮功身体健康了，慢慢就讲到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，中共迫害法轮功受到世界人的谴责，他们听进去了没有作声。突然婆母指着我叫道，我恨他，他破坏家庭，什么都不要，搞得好好的一个家都散了。女同修又耐心跟他解释，罪魁祸首是江泽民和中共，给他们讲了法轮功是什么，法轮功学员为什么不畏生死而坚持修炼，讲了江泽民为什么不惜动用所有国家机器和1/4的国家财力迫害法轮功，讲了425真相、天安门自焚伪案对法轮功的栽赃抹黑。江泽民的迫害使多少善良人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，讲到了把江泽民送上法庭只是个时间的问题。公公接着说，我知道法轮功是好的，我们原来请的师父法像我都藏在柜子里呢，不信我拿给你们看。我们看了之后，我接着说，我想给你们装个新唐人的锅，以后你们就可以看到最新最真实的新闻，了解真正的世界和中国。公公答应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们给婆母家安装了新唐人，我有时会抽时间去看看他们，但是他们对我还是很冷淡。我问电视节目好看吗，婆母说她不看，也不准公公看，还说要拆掉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可能是冲着我的什么心来的。师父告诉我们，修炼人嘛，向内找，这是一个法宝。见各地讲法久，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，于是我找自己。多年来我总觉得他既小气又偏心自私，我对他那么好，经常去看望他们，而他们自己的儿女们都很少去，有的还不去，可他还是顾着自己的儿女，说他们对他好，经常说些假话来气我。他快90岁的人了，身体又非常不好，我每次都叫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就是不听，叫他练功他说不练，有时还指桑骂槐的说难听的话刺激我。师父讲，碰到不高兴的事，碰到使你生气的事，碰到个人利益自我被撞击时，你能向内看，修自己，找自己的漏，矛盾中你就是无辜的也能这样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我一定是哪没做好，就是真的没错，也可能是以前欠下的业债，我把它做好，该还的就还。见各地讲法11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。对照大法，我认真找自己，是我没做好，没有时时用大法严格要求自己。每次去看他们像完成任务似的，说话急躁，巴不得他们马上就接受真相。他们感觉不到是为他们好，总觉得我是带有目的来的，所以对我也是怀疑的态度。我只顾自己的感受，没有考虑老人家的心情。师父讲，我经常讲，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，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，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。见精进要旨，清醒。几年来我一直有对婆母的怨恨心、利益心、妒忌心，我找到这些不好的心，发正念灭掉它，在法中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，真心诚意地对待他们。去年婆母住院，老人的儿子儿媳妇们来了， 看一眼就走了，只有我和婆母的女儿两人忙里忙外的。带她检查身体、抓药，在医院陪护了几天。陪护期间，我给他们讲了神传文化、轮回转世、善恶有报的故事，启迪他们的善心。他们听了非常开心，婆母也心情愉快，没住几天医院就出院了。现在我有时去看望他们，带些他们喜欢吃的东西，一到他们家，赶紧帮他们打扫卫生、拖地、洗刷卫生间、拆洗被褥，经常累得满身大汗。他们看到我真心的帮他们，心中非常感动，因为他们有四个儿女，都很少来看望他们，更不要说帮老人做事了。我有空坐下来就跟他们谈谈心，关心帮助他们，经常讲一讲身边的人在大法中受益的事和做好人得福报的道理，讲当前社会的现象，中共贪污腐败，道德沦丧，现代人自私自利，只顾自己，不顾父母，有许多老人都无人照顾，病了没人管，有的活得非常凄惨，这都是中共破坏中华传统文化造成的恶果。他们渐渐明白了很多，心里能感受到我真的是为他们好。现在婆母逢人就夸我，她比我的亲儿女们都好，我把她当我的女儿了。有一天，我看见婆母家卫生间的水龙头在慢慢地往桶里滴水，据说一天可以装到大半桶以上，水表不会转，在大陆有不少人这样做，其实这是一种不良行为。我来到阳台上跟二老谈了我的看法，在常人这面看，这是偷的行为，是做坏事，在修炼这个层面来看，也是做坏事，还会损德。我们师父讲了，这个德的转化是怎么一种关系呢？在宗教中讲，有了这个德，今生不得，来世得。他得什么？他得大，可能会做大官，发大财，要什么有什么，就是用这个德交换来的。宗教中还讲，这个人要是没有德，就形神全灭，他的元神就销毁了，他百年之后全都死了，啥也没有了。见转法轮，做好事会积德，做坏事会损德。他们说，我们这么大的年龄了，也不知道这么深的道理，不知道这是做坏事，我们不会再滴水了，我们要做好人，我们听师父的。我现在每次到他们家，他们都非常高兴。婆母第一件事就告诉我，你教我念的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这九个字，我每天都念了，护身符就放在身上，每天上午听一讲师父广州讲法，晚上还看新唐人电视，过去经常睡不着觉，现在睡得很香，饭量也增加了，身体也好了。还说几天前他女儿来看他，而且他还叫女儿每天念那九个字，还送了一个护身符给女儿的小外孙。他把我讲给他听的轮回转世和修炼中的一些故事讲给女儿听了，女儿也相信大法了，明白真相，得救了。师父讲，我还要告诉你们，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，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，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，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，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。见精进要旨，佛性无漏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明慧网2018年9月26日的文章，读明慧周刊与同修共精进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 我是农村人，土地不多，不够生活，还要靠打工补贴家用。每天在外打工十多个小时，回家还得到庄稼地里去干点，忙得天不黑就顾不上吃饭。吃完晚饭时间就不早了，再学法一个来小时，有时累了还打瞌睡，晚上九点半左右就得休息，早上三点半以后起床练功，每天睡觉六个小时左右。人的观念认为每天睡六个小时太少，于是减少练功时间，晚起一个小时，每天只练一小时的功，发一至两次正念，做资料讲真相也很懈怠，明慧周刊也没时间看，我的修炼变得一塌糊涂。有一次偶尔从明慧周刊上看到有同修谈到时间问题，同修晚上学法到夜里12点，发完零点正念后休息，早上3点40起床练功，每天也就睡三个多小时。读后受到震撼，想了一下自己，如果现在结束，我是否达到了圆满的标准？用法衡量绝对不够格，我得抓紧了，赶快精进起来，跟上正法进程。想归想，懒惰心很难去除，还是精进不起来。师父看到我有精进的心，一段法打入我脑中，学法得法，比学比修，事事对照，做到是修，红银实修。于是我也下决心像同修一样，晚上学法到夜里12点，发正念后休息，早上3点40起床练功。我真正做到后感觉太好了，学法时间长了，法学得多了，也有时间看明慧周刊了，五套功法一步到位了，发正念次数多了，效果也好了，法学得多了，正念威力大了，讲真相的事也跟上来了。虽然休息时间短了，可是白天干起活来比以前精神还好了。我忽然悟到，睡眠时间短了就休息不好，那是常人的观念，修炼人要转变常人的观念，才能体会到法的美好超常。由此悟到一个问题，为数不少的大陆同修不太重视明慧周刊，师父给我们定下的集体学法的形式，其中一点就是我们在一起学法时遇到问题能及时交流切磋，及时提高。由于中共邪党的迫害，我们的集体学法交流环境干扰很大，不太方便。而我们如果重视明慧周刊，看一下明慧编辑精选的全世界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件，对我们的提高还是很有帮助的。个人体会，不当之处请指正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